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是《户籍记》，这篇圣经读的呢，有关梅瑟的故事。这段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去反省一下撒旦给我们中间制造的分裂。梅瑟，以色列子民的首领，以色列子民的真正统帅，但是和梅瑟一起的，就是等于说他的帮手，还有他的姐姐和他哥哥弥利央和亚拿。那么现在呢，你发现这个魔鬼能把他的手插到以色列子民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领导班子。这正是我们今天说的魔鬼给我们制造分裂，其中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权力。还有一个方法，一个是利用权力，利用是什么？还有就是身份地位。当时梅瑟是以色列子民的首领，但是弥利央和亚郎呢，他们两个身份受到了他们内在的私欲，成了魔鬼偷下了这个魔鬼诱惑的一个破口。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姐姐，而且这两个人在某些方面比梅瑟还有特殊的才干。弥利央会写诗，会向天主写诗，会唱歌，会跳舞，他就属于音乐天赋比较厉害。今天我们讲就是敬拜祈祷，这个他是主打的。而亚郎呢，是口才好，宣讲的。当年梅瑟有什么事儿，都是把自己要说的话放到亚郎口中，亚郎才能说出去，因为亚郎的口才好。你看，以色列子民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一个团体就这么建立了。可是建立之后呢，梅瑟成了名正言顺这个团体的首领。这时候弥利央和亚郎啊，多少有点不平衡了。怎么不平衡啊？那我是哥哥，我是姐姐，是不是啊？那哥哥姐姐，你现在梅瑟成了这个中心了，所以这梅瑟和亚郎他们私下里呀，就开始说梅瑟的坏话。他表面上没有提到他们内心的私欲，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他们梅瑟有一个缺点，他娶了一个固实女人，一个外邦女子，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因为你有缺点了，他就抓住就开始说梅瑟，在下面就说梅瑟的坏话，啊，说天主岂能光给梅瑟说话，不是也给我们说过吗？啊，其实就是他们在嫉妒梅瑟，很明显是嫉妒。你看，我们讲这个嫉妒啊，都发生在最亲的人中间，发生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权力的圈子内。很明显，这一个，这是魔鬼在利用人的这个私欲，在制造分裂。我们可想而知啊，如果亚郎和弥利央这一个冲动成功的话，这最初的以色列这个团体就趴下了分裂。那么面对这个怎么办呢？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姐姐，你明明知道他们说你是因为他们嫉妒，怎么办？给他们挑明，反击，一反击这个团体就分裂了。有站在梅瑟这一边的，一定也有站在弥利央亚郎这一边。梅瑟没有采用这个方法。圣经怎么说梅瑟呢？圣经说梅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面对这件事，梅瑟采取的是沉默不语，把他们的嫉妒，他们的谤言忍耐下去。你看梅瑟的伟大，梅瑟利用不是你怎么说我也怎么反击，这样就上了你的当。魔鬼在我们中间制造分裂，他如果利用权力制造分裂，一定是你们两个人都喜欢当大官，你们都喜欢这个权力，于是两个权力就开始战争。两个人都喜欢身份地位，都喜欢这个位置，战争就会爆发。如果只有一个喜欢， 另外一个可以随便放弃，那魔鬼的计策就失败了。还记得当年亚巴郎和他的侄子罗特那一场大的纠纷，是因为金钱，而亚巴郎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把钱扔掉。啊，他对侄子罗特说：“这钱，意思说，你随便，所有的一切都在你面前，你随便选，你选剩下的是我的。你往左，我往右；你往右，我往左。”所以梅瑟就用他的慷慨，用他的舍弃，打败了魔鬼的诡计。我们看不见魔鬼，但是我们相信魔鬼一定在其中。你想想，天主要选的第一个人，魔鬼不可能不在旁边诱惑了，只是圣经没有写，但这个都是魔鬼他在后面要推波助澜。可是他碰见了亚巴郎，亚巴郎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为了天主可以舍弃一切。想当年从这个自己的家乡乌尔离开的时候，亚巴郎的家是很富有的，他都舍弃了，所以今天也能舍弃。一舍弃这个金钱，这个吵架的炮台不见了，所以这个家就保持了一个最初的团结。虽然后来罗特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但是亚巴郎仍然跟罗特之间没有发生仇恨，保存了这个侄子。可以说，那么现在我们再看梅瑟，梅瑟呢，也明显这是个嫉妒。如果别人嫉妒你的时候，这是最难讲的。他如果嫉妒你的时候，他就能够苍蝇一样，鸡蛋里他挑骨头，啊，那苍蝇挑那个无缝的蛋，他要找你那个缝的时候，总能找到的，是不是？他找你的毛病缺点，总能，他说的你的毛病缺点是次要的，他借着这个来打压你，这样呢他就舒服点。因为梅瑟在团体的名声地位都超过他俩，这个哥哥姐姐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很正常，人之常情。但是这个人之常情是一种私欲，是偏情，是世俗精神。那么梅瑟对抗他们什么？你想要权力，我对权力不在乎。你看梅瑟，省油这一句话说够了，说梅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而且是世界上最谦虚的。最谦虚的是什么？其实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权力。换句话说，如果你们真想要，可以给你们，如果天主愿意，这就不打架了。你比如说一个人嫉妒你，就是他想做这个位，那你把这个位给了他，他马上就给你吵不起架来了，就啊，你让给他，他如果嫉妒你有钱，你现在没有钱了，他立即就不嫉妒了。不信你试试，他嫉妒你身体很棒，你感冒了一场，弄得衰弱了，他马上就安慰了你了，吃好点，喝好点，壮点，他就不嫉妒了。嫉妒的那个条件不见了。所以如果他嫉妒你权力，那我不在乎这个权力。他嫉妒你有钱，他这个钱没了，他就不嫉妒了。当然有时候你也不能说非得不让他嫉妒，日子必须把自己变穷，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呀，你要对抗这个，用什么对抗？如果他嫉妒你，打压你的权利，你的权利受到了打击，你也特别在乎权利，那一定给他们吵。凭什么呀？你只不过是我的喉舌，天主用的是我，我是这个团体的头。这一下就干起来，这个团体就面临着瓦解的危险。但是梅瑟呢，为人谦和，一个嫉妒你的人没办法嫉妒，你说我不行，谢谢你，谢谢你知道我不行，比我还知道了，他就没办法了。你说我不行，我谢谢你告诉我不行，我早就知道我不行，但是没想到你知道的比我知道的更清楚，这一下他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就是用谦虚，梅瑟为人谦和。换句话说，梅瑟用什么方法？利用谦卑，利用不争。我们今天说了咱们祈祷室里那个书帖那个字写的那个敬字写的很美，那个敬字这边是一个啊这清，这边弄着一个什么呀？不争。你看咱们现在的这个字，这个敬就是这个一个争斗的争，是不是？其实上面是一个不，我看他那个字写了一个不，那应该是原字，下面有个争，不争就安静。所以梅瑟一不谦虚，不给他争夺这个权利，团体就维护了平静。但是这个还不够，梅瑟采取的不争 采取的忍耐，这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方法，叫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人骗时风平浪静。但是有的时候退一步也不海阔天空，人骗时也不一定风平浪静。为什么？你退一步他进两步，你退三步他起四步，不弄死你绝无罢休。所以这个退一步海阔不一定天空，人骗时也不一定风平浪静。所以这个本性的方法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情况下能维持一个平衡，但是不一定。你看你碰见什么人，你比如大卫王碰见了撒乌尔，撒乌尔嫉妒大卫，大卫紧让退让几次给他说好话不行，为什么？他必须得弄死你，你退一步能海阔天空吗？海阔天空不了，人骗时也不能风平浪静。所以咱们中国这个生存的哲学，让人息事宁人的哲学，只能说管用，在某种情况下管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别忘了还有一个掌握着一切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们的性格。所以梅瑟的沉默不语，梅瑟的谦和，就是他把这个困难交在天主手中，天主处理的总比他处理的好。那么既然梅瑟不出面，谁就出面了？天主就出面了。上主突然对梅瑟、亚兰和弥利亚说，你们三个人到我的会幕，到会幕来。他们三个人低着头都去了，我猜着是低着头了啊。上主趁云柱降下停在会幕，叫亚兰和弥利亚他们两个人向前走。天主说，你们两个听我说，圣经上虽然天主给他们维护他们面子，不说他们嫉妒，也知道你是嫉妒。天主说，你们两个我听我说啊，如果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先知，我会在神事中显现给他，在梦中和他谈话。但是对我的仆人梅瑟却不一样，他在我的家中忠心可靠，我和他是面对面的说话，不用密语，并让他看见上主的形象。你不是说天主也跟你说过话吗？天主跟你说话，天主跟你梦境，那跟梅瑟不一样啊。天主利用天主一出面，天主高举梅瑟，这一表这才叫信德的制服我们的什么嫉妒。什么叫信德？你不要给我说既生鱼何生亮，天主突然把你毒死，为什么生了你鱼就不能生亮呢？我愿意生几个生几个啊，为什么生你就不能生别人呢？我愿意高举谁就高举谁，我愿意贬低谁就贬低谁，我如果把他高举到这什么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下才能制住我们的嫉妒。我们的嫉妒是比较，天主说做好你的，不要给别人比较，你比不上，我愿意高举他，你怎么样啊？我高举他就必须高举你吗？你眼红什么呢？看看你就得了红眼病啊！你看那几个仆人来到主人面前说，主人呐、啊，为什么我们这一天劳苦劳累的啊，让这个过来干了一个小时的给我们领了一样多，我愿意，我拿我的东西给别人，你急什么眼了？急眼急眼，一看就得了急眼病啊！这就是压死你的嫉妒。我们咱们用本性上说，不让嫉妒是什么？嗨，人比人气死人，为什么给人家比呀？天主既然给人家，天主也可以给我，不要非得比，一比就坏事了。所以比较让我们分裂啊，不要给别人比较，是天主高举他。我经常说，比如这个神父神恩大，那个神父神恩大，天主就是要高举那个神父的。天主向来对你也不薄呀，是不是？天主给的多要的多，那是天主人，你为什么给别人比个头啊？天主愿意让人家长高点啊，能让你长出地皮就算不错了，是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自卑的，就是说他是天主，他决定了谁什么谁什么。当然这里这个梅瑟有耶稣预像的象征，像是耶稣， 啊，像是耶稣这个梅瑟，我面对面的跟梅瑟说话，实际上是遥指的耶稣。梅瑟是耶稣的预象，你还嫉妒耶稣啊？你还嫉妒天主啊？其实你嫉妒梅瑟，就等于嫉妒天主，你就嫌天主降服梅瑟了呗？你就说嫌天主不公平呗？啊，你向天主发愤怒呗？就是说，改改你这个毛病。于是天主带着脾气，天主带着圣怒就走了。啊，天主向他们发怒，然后就走。天主一走，米利亚就长了一身癞病。这是天主给他的惩罚。啊，癞病，什么叫癞病？你的心有点脏。啊，你的心不纯正。别人好，你不应该高兴吗？为什么用骄傲、虚荣？占据所谓脏心，就是你的心里的骄傲、嫉妒、迷色、愤怒，这就叫脏心啊。所以脏心是指的这个意思。你看见别人好了，你眼起的慌，是不是？啊，你看见你弟弟好，你有点不平衡，为什么？因为想当年没有你，梅瑟就死了，是你把他放到筐里了，又是你给那个公主说，才把梅瑟救了一命。你总觉得梅瑟欠你了，天天唱的这首歌。没有我哪有你，没有我哪有你啊！所以这个梅瑟今天的什么了？你嫉妒。所以战胜我们的嫉妒，战胜我们对权力的贪婪，我们的团体就不分裂了。所以我们今天看梅瑟的伟大，梅瑟面对别人的嫉妒，面对夺别人对自己的那什么，梅瑟采取沉默不语。所以这个啊，如果你发现一个人找你的麻烦是因为他嫉妒你，就不要跟他吵了，因为他谴责你所有的事儿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借着这些谴责来打压你，啊，打压你，这个就是他嫉妒了就没办法，嫉妒只能什么呢？忍耐他，或者把他交给天主，让他自己明白自己错了的时候，他就不能什么。所以梅瑟一得这个米利亚一得癞病，吓坏了亚郎，啊，亚郎赶紧。啊，就跪下，简密的对梅瑟说：“我主恳求你，别使我们因为愚昧犯了罪而受罚，求你别让他像一处母胎就腐烂一样死的胎。”于是梅瑟向天主求，天主就治好了他。你看梅瑟的忍耐、宽恕、谦卑、沉默不语，就让这个团体的一场风波就过去了。那么梅瑟的故事对我们今天也很有帮助。要想让一个团体息事宁人，团体的领袖们需要有梅瑟的谦和、谦逊，还要有什么？宽恕，得饶人处且饶人，有悲天悯人。今天咱们讲的宽恕，还有什么悲天悯人的情怀？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出头露面。所以后来梅瑟其实也就是说，能宽恕米利亚，就是梅瑟是什么？他从心里理解他的哥哥和姐姐，这叫悲天悯人，理解他们。比如说，他们明比自己的岁数大，他嫉妒自己很正常，是不是？咱自己活也得让人家活呀，这叫悲天悯人，理解别人，所以就不开始以牙还牙去报复，没有。啊，这是梅瑟啊，我想正好咱们今天的话题。所以我讲一下旧约，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分裂啊，分裂，魔鬼最好制造分裂，在团体当中利用权力、利用身份地位，当然还要利用金钱。而梅瑟这个明显是权力，还有就是名声地位。但是梅瑟利用他的谦和，还有利用他的信心，托在天主手中，天主一出手，风平浪静。所以不是光本性的方法不够，本性的方法就是忍无可忍不再忍。忍无可忍不再忍，退一步海阔天空，我退两步，退三步，退到不能退了，我就反击你，这还是不管用。所以我们说什么，天主在那平息一切风浪啊。另外，今天是我们教会纪念一个圣人，是道明多明厄啊，圣道明多明厄，他是多明厄会的创会人，他和圣无上方济各是同时代的，两个人都是托钵修会，就是要饭的修会，穷的修会。那么圣多明厄身上有一点跟我们今天话题类似的，就是多明厄非常谦卑。而在多明厄时代，教会出了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叫亚皮圣。 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也是要饭，但是这些人骄傲翻天，他们批评主教，批评神父，攻击教会，他们到哪去传教的时候穿的是破衣烂衫的，可是他们破衣烂衫贫穷的背后却藏着一个骄傲的心，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耶稣的福音精神。而多明戈呢，就用谦卑，不争不吵，干嘛？拿起玫瑰珠来念玫瑰经，到哪去不大喊大叫，就一份玫瑰经，慢慢就把雅痞生就压住了，用真谦卑，用真神品，就战胜了假谦卑假神品。啊，神品不是光没有吃的穿的，神品的真正意思是虚怀若谷，真正的谦卑才是神品，在天主面前一无所有，这种心态叫谦卑，不是光表面的穷，你表面的没有钱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你的思想骄傲钻天了的，那叫神品，不叫神品啊，那叫虚伪了啊，那叫傲慢啊，那个不行啊。所以我们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学习谦卑啊。所以今天天主对亚郎弥利亚说的话说，梅瑟为人谦卑，圣经上说梅瑟为人谦虚，最谦虚啊，没有人比他更谦卑。所以谦卑就是我们基督徒信德的那个基本态度，在天主面前的态度，所有的事上把一切交在天主手中，他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我们遇到任何艰难的事，特别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比如说别人嫉妒你，这事根本你没办法不让别人这样做，有的时候这种事儿交在天主手中，光谦虚还不够，谦虚是信赖天主的一个标记。我不动手，我把交给天主，不是让天主报复他，不是那意思，就是我无能为力，我把一切交在天主手中，天主必会救我。怀着爱，怀着宽恕，怀着对那些反对自己人的那种可怜和怜悯而信赖天主，就叫梅瑟。这也是主耶稣的精神啊！愿今天的福音，今天读的圣经，使我们改过迁善。